一个好故事的力量，蜕变的语言第四部。我很高兴能与大家分享我们对转化语言长期探索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个篇章。这对我们的科学研究团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研究领域。我希望各位一直有跟上这个系列的进度，但如果你错过了任何部分，请回头阅读第一部分，介绍我们的首席研究员杰夫·金博士 （Zefkin, Eddie）。第二部分。讨论早期的研究发现，以及第三部分探讨隐喻与联想式学习。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末尾所解释的，运用我们迄今为止所有的工具与发现，包括躯体与情绪感受、语言的时间面向、联想式学习以及隐喻转化的语言，帮助我们在已知与未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要最有效地达成这一点，或许得依靠我们最强大的工具——说故事。突破障碍。正如我在第三部分所解释的，联想式学习正如其名，在我们的大脑中已经有一系列由经验形成的回路，我们称之为已知。我们将其作为参考点。因此，当我们接收到一则新信息，也就是未知时，我们会搜索记忆库，直到能将它与我们已经理解的事物联系起来。透过这种方式，我们连接了点滴，将信息碎片缝补在一起，编织成理解的网络。我们就这样跨越了已知与未知之间的鸿沟。说故事同样具有联想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建立的连结是关于可能性。当我们了解或见证他人的旅程时，我们开始将他们的经验与自己的经验联系起来。我们在寓言、童话、神话、典故和民间传说中都能看到这一点。这些故事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是有原因的，它们描绘了人类共同的经验。其中的角色、意象与启示是永恒的。我们利用这些熟悉的故事来更好地理解，也就是联想，我们正处于自己旅程的哪个阶段。故事对于我们在这项志业中的演化至关重要。它们帮助我们从怀疑与不确定，走向清晰的承诺与决心。这是因为当我们目睹他人的突破时，我们能对他们的经历产生共鸣。我们可以看见自己成长与疗愈的新可能性。你们听我提过很多次四分钟阴影里的故事。在近70年前，罗杰·班尼斯特 （Roger Bannister） 打破这道障碍之前，没人认为这是可能的。他不仅为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可能领域，也为所有后继者打开了大门。曾经被认为不可能的事，在第一次突破之后，至今已有近2000人成功跑进了四分钟。在我们的社群中，转化的故事就是那些寻求可能性证明者的四分钟一英里。最近，我的团队分享了一位女士的故事，她在冥想练习中遇到了瓶颈。面对令人沮丧的诊断结果，他看向了那些在这项志业中获得疗愈的人。当他看到有人疗愈了类似的病况时，这帮助他重新投入自己的练习。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也获得了疗愈的突破。我们使用故事和寓言来教授转化的语言，因为它们能引发及时的共鸣。它们帮助我们用语言和想法来定义那些原本显得陌生或难以理解的概念。就像隐喻一样。故事是大脑创造联想的另一种方式，将已知与未知联系起来。那些与社群分享转化故事的人，是真理的最佳典范。我们可以整天谈论如何应用脑性同调的公式，可以教导如何改变五维空间5D 场域的能量，以改变三维空间3D 的物质，但这些人亲身经历过，他们正活在其中，透过他们的榜样。他们向他人展示了什么是可能的。他们正在突破意识或无意识的障碍，并为后继者开启大门。理解我们自己的故事，隐喻和故事对于转化的语言至关重要。因为当我们处于改变的早期阶段时，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你如何用熟悉的词汇或感觉、已知来描述一场激进的、疗愈性的转化？未知。 你如何理解那种仅凭一次介入就改变生命、改变生物机能的效果，然后向人解释为什么你的湿疹一夜之间消失了？或者你如何解释当初是坐着轮椅来到研习营，现在却能行走了？或者你如何解释例行的癌症扫描结果竟然变成了康复？当你感觉到心轮敞开，突然从羞愧中解脱，充满了价值感，并在冥想结束后焕然一新，你该如何描述那种能量的流动？你要如何向那些认识旧的你的人解释，你已经不再是那个人了？你要如何向他们介绍新的你，那个现在的你，一个热爱生命、热爱自己的人？你或许能轻易描述这些经历的结果，但描述具体发生了什么，所需的词汇往往赶不上你所经历的改变速度。这纯粹是一种内在体验，一种往往无法单靠语言来描述或理解的体验。超越感官。关于这一点，没有比我们的朋友杰夫·金博士更好的例子了。几周前，他在 Dr. Joe 的节目中分享了他的超凡经验。在他讲述故事时，他本身就体现了他所要告诉我们的研究发现，也就是我们在过去几篇部落格中一直探讨的内容。他以躯体与情绪感受来表达，他的语言展示了时间面向，事件有之前与之后之分，他的动词时态反映了这一点。他依靠强烈的隐喻意象来传达他身体、头脑与心灵中的强大感受。当杰夫转述他在一场为期一周的进阶研习营冥想中所发生的事时，他简直找不到词汇来解释那种全新层次的体验。他遭遇了超越任何感官经验的能量与信息。在那次遭遇之前，杰夫大脑中构成他身份与生活经验的所有回路，都是透过与这个三维现实中的已知互动而形成的。他一直待在熟悉的身体里，在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时间里过熟悉的生活。在那场研习营中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超越了他一生中接收信息的任何已知、熟悉、典型的方式。那次经验超越了他的感官，传递到他大脑和身体的信息，并非来自物质世界或外部环境，而是处于线性时间之外。这次经验并未落在当时构成他身份的神经回路中。那个一直以杰夫·金为名的人，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毫无参考依据。那是大脑中的一片新版图。因此，要找到词汇来连接这两个独立的领域，相同的已知与全新的未知，只能透过故事和隐喻。只有利用词汇来描述熟悉的意象与想法，我们才能以此为基础，透过联想，为所发生的事情建立更好的理解模式。换句话说，即使是杰夫，我们科学团队中的语言专家，也曾难以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帮助我们理解转化的语言与工具。他需要这些工具、躯体与情绪感受以及隐喻，来述说他自己的故事。这对我们所有从事这项置业的人，对任何处于改变之流中的人来说，都是令人兴奋且有帮助的。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中，我们正在学习如何应用转化的语言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经验，并与他人分享。可能性的证明。当我们经历一场改变生命的事件，那种清清楚楚有着之前与之后，旧我与新我的分野，我们带着全新的视角归来。我们试图寻找词汇来描述这段经历，但我们所有的参考点都已经偏移了。我们回到了清醒时的身份与人格，但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某些面纱、某些制约、某些先前限制了我们对实相感知的催眠，都已经被移除了。当我们回到这个现实的身份时，我们已经改变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未知的内在体验，升级了我们对已知实相的外部体验，所以，我们寻求身体与心中的感官体验，寻求意象，寻求隐喻，最终，我们寻求说故事的传统。我们向他人讲述从过去与现在的自我走向现在与未来的自我的旅程。没有什么比得上一个好故事。在学习如何讲述我们自己的转化故事时，我们以身作则。我们与他人分享这项置业的力量， 并帮助他们看见并相信那属于他们的真理与可能性。